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经的第五条，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他曾经三次预言他的苦难和复活。在马尔谷福音第八章31节到33节，第九章31节到33节，第十章32节到34节，就说在马尔谷福音中这三处就是耶稣基督三次在他的门徒面前预言他的苦难和复活。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他的苦难，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就是耶稣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他知道他自己后来要走的路，他的苦难，他的命运，到最后他怎么样子复活这一段。所以他在他门徒面前预言的时候，其实为门徒来讲，他们听了好像没听。当耶稣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好像有点那种，就觉得有点难过，我的师父他有一天会死，死了以后他会复活，那就听了就算了。可是到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基督再讲的时候，再讲他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就开始有些争了。如果耶稣再来成为王的时候，哎，那我们谁最大谁最小啊？因为耶稣基督当伯多禄问他说，哎，我们这样跟随你，那将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耶稣就特别跟他说，将来在天国，就说人子要坐在宝座上，那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呢，这十二个人呢，要坐到我的旁边，就是说坐我旁边，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为门徒来听起来当然很高兴，我今天跟着这位师父，后来有天他为王了，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却坐在他的宝座旁边，就是说十二个那个人坐他的左边五六个，右边六个。但是到他第三次再说预言的时候，哎，这些人就开始要争了，谁坐在你靠近你坐啊，离得远一点可能觉得自己的位置小一点。所以那个洛望跟那个雅各伯他的妈妈就来说情啦，就跟耶稣讲说，当你有一天为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能喝我的杯吗？他们说能啊。你们能什么喝我的爵吗？都说能。耶稣讲说，即使你能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他们两个讲完以后，他对他们两个讲完以后，其他的十个人怎么样都怒目相视看他们。所以比方说这十个人其实心里也都很高很愿意啊，谁不愿意坐在耶稣靠近的左右边啊？那有人认识的人的妈妈就来说，那不认识的人虽然这样讲是很生气，表示说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说你的苦难是怎么样一回事，后来我们是怎么样子的跟随你啊，只是想到说你来为王，手要坐在你的左右丞相就好了。所以那时候想到的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人性，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有 而不去想到说耶稣基督你的苦难是怎么样，就想说哦，你复活以后你会做什么什么，想到的是那些。所以我们在说耶稣基督他已经预言哈三次预言他的苦难和复活的这件事，在福音中哈三部福音里头都写到。所以在这边我们再回头来再看这个第五条，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因为他预言了他的苦难。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他的苦难，他预言他会复活。好，现在开始我们要谈这些。但是在谈这个之前，他说讲到的是我信他下降阴府，好，就是说耶稣基督虽然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他跟我们的人一样死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好，我们就是说我们讲中国人讲说到阴间，好，到阴府去，就说为什么他也要到阴府去，这就是说为我们的救恩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在希伯来书13章20节他那里特别讲到，就说假设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好，就说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在复活之前，那这段时间他在哪里，就是他曾逗留在死者的居所，就是他和一般人一样死了以后去到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福音中好他的解释，他去到一个地方，但耶稣基督也去到那个地方，就在他之前所有死了的人，好，就说坏人，当然我们说要该下地狱的到地狱去，那然后好的人都在这一个居所等候耶稣基督的那些灵魂都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也到了那个地方去。所以呢在希伯来人书13章20节他特别说赐平安的天主啊，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做群羊伟大司祭的我们的主耶稣，就表示说天主把他由死者中领出来，那表示说耶稣确实和死了的人是在一起的，是因为天主把他从这些人中领出来，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复活啊，也是整个的耶稣的救援。所以宗徒们他常常给好，就是常常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解释，就是说给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下降阴府的最重要的意义，好，就在于说耶稣基督像众人一样，他也知道死亡，而且他也经历死亡，表示说他认识了这个死亡，他并且以他的灵魂，好，就是耶稣基督的灵魂到达了死者的居所，跟死者相遇。就死的人都在某一个地方，那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他也死了，他的灵魂到这里是不是跟这些人一起相遇？他说然而他是以救主的身份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赎回我们，赎回我们，他自己到了死者的所在地，把这些人一起带出去，就是救赎。所以向那些被拘禁在阴府中的灵魂传报喜讯，从前在他之前的人死了以后没有了，就是到这里为止，他现在去跟他们传报喜讯，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灵魂，这些善人的灵魂，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好到新天新地去，这就叫做福音，你们可以获得永远的生命。好，伯多禄前书第三章16节到19节他也这样写道，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了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好，就肉身说他固然被钉死了，但是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借着这个神魂曾经去给那些在狱中的，我们就讲说在阴府中的灵魂宣讲说福音，哈，你们跟我一起离开阴府到天主所预许的那个永远的，哈，就是说生命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永生，也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是说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哈，我们并不是说只相信耶稣被钉死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的相信是耶稣。我们夸耀就像保罗总统一样，我夸耀的是十字架的荣耀，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因着这一个祭献，好，所以他把我们重新带入到那个天主所在的地方，到父家去。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也许要请大家可以看一下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好，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那一部分，是应该是说第十七节，就说他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借着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他说这些灵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耐心期待之时，原是不幸的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生灵。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您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创世纪，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那第六章到第九章特别讲的就是说洪水灭世的这一段，天主怎么在这段时间，因为亚当厄娃离开了乐园以后，他们在世上又开始有他们的后代，可是慢慢慢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又做尽了坏事，所以就是说不断的让天主难过伤心，因为天主对我们来说他只有爱，他除了爱我们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就是说他只有爱我们，所以说当我们一次一次伤了他的心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要想尽办法救我们。所以让那个亚当厄娃离开了那个乐园，还怕他们冷了，还给他们一个皮衣，好让他们穿上。那然后他的后代做尽了坏事。我们知道说耶稣那个亚当厄娃一开始生的孩子，好，迦因和亚伯尔，迦因因为嫉妒把他的弟弟就给杀了。所以你就看到人性，好，就是有了这个原罪以后，人性的那个就说那个坏的程度。好，那就一直坏到后来，天主看到这些人又是这样，恨不得说我又把这些人给他统统把他用洪水消灭掉算了。可是他最后发现有八个人，毕竟这八个人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好，所以我们说这八个人就说诺厄，就告诉他说诺厄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八个人，最后他救了这八个人，让他做了一个方船，把他们摆在这船上，当他们上了船以后，好，还当然选了一些动物，哈，一对一对的动物，一只一只的动物上去。当他们上了船以后，就开始下了四十天四十夜的大雨。啊，四十天四十夜大雨把所有的罪恶通通淹在水中。好，然后就是说让这一个船上的这些生灵成为新的人。这也象征着我们后来要讲的圣喜圣事。就是我们在圣喜圣事中，就是把原来的救我死在水中，那从水中出来之后成为新我。所以天主在救我们的时候，就是一次一次的，好，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好，他特别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因为有八天主要救我们，哈，就是这八个生灵后来从他之后又有很多的后代，又有很多的后代，难道我们就没有再犯过罪吗？好，也许你们后来慢慢的看下去，好，有一个叫巴贝尔塔，为什么天主要把巴贝尔塔给毁掉？人开始都是因为我要恭敬天主，我要做很多东西要来恭敬天主，可是当我这些东西一样一样都做成的时候，就忽然那个骄傲就来了，诶，我是不是可以比跟天主一样啊？所以当人在建巴贝尔塔的时候，这是在诺厄方舟之后，又一大批人开始做巴贝尔塔的时候，好，当他们看见说哇这个塔越建越高越建越高，他说啊，我们要做塔，我们要恭敬天主，我们要做到可以到达那里去，可是天主在天上看到人一直高兴的在做，老实讲他早就已经看到人的后面，当你真的做到你所希望的，好，像现在台北最高的那个百货公司101，好，说是在亚洲最高的，后来又听说哪里要再建，要建得比它更高，就是表示说你能做我更能做， 就这是人，这就是人性，就是一个比一个要，就觉得我比你要更好。所以当天主看到巴贝尔塔的时候就说，你们现在很高兴的在做，谁知道有一天是不是又会像后来那样。哎，天主要救援我们可没有这个耐心。哎，本来好好的给你一个乐园啊，你要破坏，好，赶出来以后就说，好，我允许你，我后来要救你们，然后我们又开始做坏事，然后又让天主再一次的又救了这八个生灵，恨不得毁灭，可是他的爱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好，那个让那个诺厄的八个人好又获得了救，然后他的后代又做尽了坏事，又开始盖巴贝尔塔。天主难道要一次一次的这样吗？好，就干脆我们现在趁你妈在盖的时候，好，我把那巴贝尔塔给毁掉。好，毁掉以后让你们所有的人说不同的话。好，因此我们现在分散到世界各处，我们讲不同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讲同样的话，合起来力量大就做坏事。所以大家开始说不同的话，分散到世界各处，就说我们看到天主对我们的爱，他真的是说我不能再等你们一直在做坏事，我怎么去救你们。好，所以巴贝尔塔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然后就继续下来。好，就讲到这里，但是他还是为了救我们，然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博多禄前书，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思高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1919页。好，那边就是说他有一个注解，有我们刚刚读到说耶稣基督他的神魂到哪里去了。好，他这里说所谓神魂是指耶稣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赖他与他结合的天主性有使他的肉身复活的能力。他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魂给在狱中的灵魂，这个狱哈，后来我们就说他是应该是说希伯来文还是什么文，叫做林伯狱。好，他在这边就说把那些灵魂全部一起集中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阴府。他那里有很多从前已经走了的善人，因为好的人他还是要到天堂去哈，不好的哈就是说才会到地狱去。所以这些人在没有救赎之前，他们全部都是在林伯狱，就是我们所说的阴府的这个地方。然后耶稣进入到这个阴府去跟他们报告这个喜讯。好，报告这个喜讯。我记得说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佛说哈，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做到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真的在他死后他进入到阴府把这些人救出来。所以说成佛的人他是一个很大的胸襟，觉得那样的地方就是我应该要去，不是别人应该，就是说等于说也是他爱人，可是他只能说，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好，我们讲说圣女小德兰他也曾经讲过说，天主，假如因为我一个人到地狱去能够把所有地狱的人都救出来，我宁愿去地狱。但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做到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跟大家就是说更详细的讲。好，他从死者中复活然后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今天谢谢大家，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玛利亚已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 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